好，牧师早，弟兄姐妹早，大家新年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呢，一进入5778年的第一个晨祷。其实接下来这十天呢，我们如果按照神的节期、神的时间呢，我们是进入这十天的可畏之日。我昨天晚上在分享的时候，我说这十天的可畏之日呢，对犹太人的这个习俗来讲呢，他们会花这十天很认真的来寻求、来祷告、来等候神，然后来反省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昨天我们为了要欢庆这个怎么讲呢，我们的这个吹角节，我们就要布置一下啦，稍微有点的布置呢，然后我就有一感动，就把我们几年前那个祝棚节的十个杯子拿过来这里啊，那个大卫的心很漂亮啊，我们的年轻人做的呀。然后我们今年也是第十年嘛，对不对呀？所以我特别看到今天的第七节，他说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呀。所以其实神呢，很奇妙哦，你看到啊，昨天我们看那一章，神说七月间我们就是这个祝棚节的这个秋季的时候嘛，对不对啊？神就有话说了。然后今天呢，第二天呢，神就说十天后神的话就临到他的先知啊，神就跟他百姓讲他们的光景问题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今天我特别要从进入这十天可畏之日呢这样的一个context 我们要来想一下，到底呢神要我们思想什么。我觉得神呢特别让我们知道呢，看到今天这章经文，无论是那些悖逆不听的犹大百姓，或者是耶利米先知，其实他们之间是跟神在有一个互动，他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的互动。所以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今天这章经文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我把整章经文分成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按私欲求告神的人，这就是从第一到第六节，按私欲求告神的人。好，我们开始来看呢，其实从刚才这个 Deborah 也有分享到呢，第一大段就讲到当时犹大国的这个百姓面对了困难，他们说剩下的渔民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来找这个耶利米。所以在第二节他说，他们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呢祈求，为我们呢这剩下的人来求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呢剩下极少，这是你眼睛看见的。好，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当人有需要，当人面对问题，当人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习惯就会去找神的仆人，找先知来为他们求告神。所以特别来到这里呢，他们就带出一个困难，原本他们的人很多的，但因为经过很困难的事情，被巴比伦呢攻击这样的事情呢，他们的这个力量好像被削弱了哈，所以他们需要求神来帮助他们。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呢，无论你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很多人都相信有一位神，对不对？当人面对困难问题的时候呢，找人这些事情找不到呢，都会去找神的呀。以前我们拜拜的人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都会跑到庙啦，跑到这些东西去找。所以人找神帮助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是不同种族不同背景人都有的。但是人呢找神帮助以外呢，为什么人找错神，人找的不对的一个方向呢，其实是跟我们有可能过去的信仰的这个价值观有可能有一些关系。我们继续来看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好，他这里呢就找了这个耶利米，他就跟耶利米说了，他说他们讲得很好听哦，他说第三节，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 所当做的事。就好像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特别讲了，如果你的神呢告诉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行，我们就要跟了，对不对？你看到今天常常呢有牧养的人就知道了哈，当组员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很紧急了，工作面对问题了，老婆离家出走了，马上电话就打来了，三更半夜都可以打给你啊，然后呢你很耐心就跟他听了就跟他讲哦，解释哦，你这个问题在哪里，你明天要怎么样，但是一转过头呢怎么样呢，他就走自己的路了，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他的我跟你讲，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的人的那个心虽然很小，但是那个空间很大。他的，你知道我们的心脏啊的那一个 muscle 是很 elastic 的，啊，可以很可以 stretch 啊，所以他每个人里面可以大到怎么样呢？可以塞进一个算盘。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算盘哦，很大的，是我们自己的算盘。OK 呀、yeah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呢，我们很想面对问题的时候想有一条出路，但是呢，我们往往让那个算自己的算盘在里面呢，就是去问了，但是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算盘去算啊、这是今天我们可以思想的。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呢，我们来看呢。来到这个第五节开始呢，他耶利米就他说，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一切的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呢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呢，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呢我们都必听从，然后呢他说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可以得福。刚才那个 Deborah 有把它分辨了，之前呢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呢我要去找耶利米的神哦，对不对呀、所以仿佛人在这个层面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问题没有办法处理，我希望有另外一个 power 是可以帮助我的、但是他内心深处那个算盘呢很明显嘛，讲得很好听哦，好歹我们都要听啊，但是看明天的经文你就知道他不愿意听，所以他其实心中的那一位真正能够帮助他的神呢、他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也不愿意跟。相反的，在他心里面的神，他说我们愿意听从的神呢是那一位愿意呢给我们得福的神。我今天看了这段经文，我觉得真理使我得自由了。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说我们敬拜的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赐福与人类的神，但是这个福气呢他不单单是解决你的问题，问题来给你一条解决问题，马上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道路，那就是祝福，不是的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当人呢如果用这样的心态来敬拜这位真神呢，我们其实是陷入在一个蒙蔽里面啊、因为呢神往往让人呢就像以色列人的很多的悖逆顽梗不愿意听的时候，他让我们在一个困难里面，以致我们真正的呢能够悔改回转明白神的心意，其实从中这样的一个得着呢，那一种的福分呢才是一直真正的福分神给我们的呀。所以因为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里面有一份的私欲，所以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常见的一个common sign， 一个应该怎么讲啊，一个普遍现象，对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呢他都要找领袖祷告啦找领袖询问要处理问题，当你一要针对他致命的那些问题的时候，噗他就走了，因为他心里要的那个祝福呢其实是跟拜拜的人所谓以前这种概念有一点混乱 Yeah, 其实这不是我们人我不是针对说拜拜人有什么问题啊。我要强调的是，其实神呢真正给人的祝福呢，它不只是限于在物质上呀，马上处理问题这个祝福，这是我们要看掉，特别是什么呢？幕后的基督徒。OK，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思想我们要思想的。第二个思想，对不起，所以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小结，就是为什么犹大国的人呢，有这个现象，它其实直接反映呢，人跟神的一个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呢，是要建立在一个爱神，尽心尽性敬意的来爱神这样的一个关系。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绝对要相信呢，在困难的一个光景，在巴比伦攻击我们的这个光景里面呢，神仍然是爱我们的神， Amen。 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因为你爱神，好像一个爸爸嘛，爸爸管教孩子的时候呢，是不是因为他恨那孩子？不是的，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但如果孩子不是以爱父的心，明白父爱他的心呢，他远远永远只是要追求自己私欲要的东西，他就会越陷入一个蒙蔽里面，这是我们要被光照的。好，所以在这第二个大段呢，我们要来思想呢，就是虽然人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的神永远是那位以慈爱回应人的神。所以在在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人如果专心求告神呢，第一点就是神回应人呢是按他的时间。所以第七节他说，过了第十天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呢约哈拿和他同在的那些军长呢都召聚来了。所以从这里我今天看到一件事情呢，其实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就算是耶利米这位忠心服侍神的仆人，他不是马上有答案的神或许有一段的时间呢才把话语临到我们当中。所以特别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神要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样真理的原则，就是每一次我们有问题，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等候呀，要有耐心等神呢他的时间。因为有时候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神特别把一些事情呢一点一滴的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呢，其实我们是会有经历的我们每一天有一些的经历，当我们累计完这些经历之后呢，回头一看，其实我们就知道，诶，真的神你在这段时间呢，你在带领我走进你的心意里面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所以特别在接下来这十天的可畏之日呢，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当我们认真面对我们最后这九天呢的这个祷告手册里面的这个神要处理我们生命的事情，甚至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事情呢我觉得今年我们如果认真等候神，十天后神有美好的心意要临到我们当中好，第二件事情呢是神应许他要更新他的百姓。所以在第十节呢，他就说，你们若仍旧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发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所以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知道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说什么呢？在这里有几个思想，为什么说神应许要更新那百姓之前从第一章耶利米书看到现在啊，其实神说那些错误的栽种呢，所有的东西都要拔除，请父拆毁，对不对呀？但是来到今天，神说如果你愿意持守在这一个地方，不要离开的话，神就用了这两个词，他说我要建立，我要栽植。原来我查考了呢，建立跟栽植呢这两个字，它背后有一个意思，就是 renew 更新，神要更新哦，重新呢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神给我们进入5778年呢第一天晨祷的一个应许。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仍然要站在那里 ，OK， 让神来建造我们。第二件事情呢，神也说什么？神说，我必要拯救你脱离呢辖制你的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也要 receive 这个 rhema， 就是神要 deliver， 神要释放过去被掳啊、被恶习惯啊掳掠很多年的人，神要拯救，神要释放。然后呢，神甚至要让仇敌能够来怜悯我们呀。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职场工作，你觉得呢你在面对的问题，好像顾客给你问题啦，你的那个在那个 marketplace 里面的所谓的enemy 神说呢你要得怜悯， amen 呀。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是神的应许。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呢特别是最后的一个大点，就是按神心意行事的先知。这是在13节到22节最后一段。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耶利米先知呢，他虽然这个百姓这样的悖逆顽梗不听呢，但是他照样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这里有两个小点我们可以思想的。第一是先知完全知道人的心态。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从18节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呢临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呢，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的身上。因为之前神就跟这个耶利米说嘛，刚才Deborah 都有讲，他说你们不可以去埃及，因为埃及地呢是以前你们为奴的一个地方，如果你们要去的话呢，我就要把这个管教临到你们。他说以致你们呢令人这个辱骂惊骇咒诅，然后这还有羞辱你们呢，你们就不能够再回到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呢，耶利米在二十节他就说，因为你们呢行诡诈致害。所以我今天看到呢，其实耶利米很清楚犹大国百姓的心智的问题。他说他们呢行事诡诈。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呢，整个犹大族啊不愿意听神，背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心理诡诈啊。应该在十多章的时候，这一个耶利米也说人的心诡诈到极处啊呀。所以呢英文的版本翻译这个诡诈是 you are hypocrites in the heart。所以 hypocrite 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虚假的意思，简单来讲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今天呢当神的百姓呢他们不愿意听呢，原来他们里面有一个诡诈啊。诡诈是拦阻人听从神的这一个指示，甚至是一个警戒呀。所以但是身为神的这个先知呢耶利米呢，他有没有停止警戒他们？他没有。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从耶利米的身上呢看到，其实因为原罪的问题呢到今天其实人的心的状态都有这个诡诈，都有这个抵挡神不听神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知道神对我们有一份的呼召，无论你今天在教会你做牧养的工作，你在职场神感动你做牧养去带领人跟进人，人的生命都有这一个软弱跟困难。但是呢神的真理一定要首先从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去体会，我们被光照，我们被转化，然后呢我们就带着这一个信心呢继续跟人传递神的这个信息，不要放弃唯有神的真理能够人使人得自由。所以第二个事情呢就是除了他知道人的心在呢他就忠心警戒神的百姓，这个事情呢是值得我们向耶利米学习的 因为神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当犹大百姓不听的时候呢，所有这些刀剑啊饥荒，因为来到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已经很困难的一个光景了，所以人如果不在这个反省呢，二十二节说，现在你们确实呢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居住之地呢，要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呀。所以呢，今天这个埃及它代表什么？刚才我们就讲，它代表过去我们讲世界啊、一个被掳的一个光景。但我今天在看埃及呢，这件事情呢，从整个旧约到甚至新约我们来看神的百姓的问题。其实埃及是除了耶和华以外的一个势力，一个能力，人想去找的那一个势力呢，都会使人绊倒，而且最终呢，要面对这个神的审判。所以在末后的这个光景呢，人类都依靠势力才能多过依靠神，依靠神的话语、神的这个属性来过活。所以这个也是真实幕后的光景。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灵呢，能够在这个时间点透过他的教会来释放神的心意，以致人呢免入在幕后呢被神审判，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好，最后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我想今天这一章大家其实都我觉得都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明白。那么也谢谢犹大传道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分享了。那我在这里只是要稍微做一点补充，就是这章里头其实给我们更深的去感受神的心，去明白神的心意。你看到神的说话，从一个角度来说，好像会反反复复。所以反复就是说当时是这样讲，后来又是另外一个讲法。你会看到在不同的时间，神就会讲不同的话。好像说之前当整个犹大国要面对审判的时候，神说留在这里的你就一定会死在刀剑饥荒瘟疫，那些愿意被掳的，愿意降服巴比伦的，你们就会有祝福，就会有好处啊。但是来到这个时间一过了，你就看到所说的话又是不同的。你留在这里的你就会蒙福啊，如果你想离开这里的，那你就会遭遇刀剑饥荒瘟疫。所以你会看到神说话好像出尔反尔，其实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是有一个时间性。所以当神给一个祝福，给一个应许，人抓住就得着了，如果你没有抓住你就失去了。可是当另外一批人已经来到另外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其实神的话又有不同的一个时间跟季节。所以你会看到说神的那个非常灵活的一个方式，这一个部分跟我们过去的信仰的经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你要感受那个不同是什么。好像神的话应该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嘛，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你会看到神的话透过圣灵在教会运行跟带领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季节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就是这个时候神说话我们听，当下你会看到经历转化，而当下我们不听，你错过了这个季节。等过了一个时间，你发现神的话又好像有另外一个说法了。那另外一个说法的意思不是说之前神为什么这样说，后来神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季节不同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活在神的时间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活在神的时间，感受神的那个季节，所以我们有这个警觉，你就会发现就非常灵活了。那个灵活你就发现说，原来好像神的话我们过去读现在读有不同吗？真的时间不同，季节不同，你会看到那个生命的整个体会跟经历就会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位真的是一位非常灵活的神。那么所以我想在这个时间里，既然圣灵一直已经指示我们在经历转化啊，我觉得很深的转化，要在这个过程真的是要经历突破和改变。我们这个期间都一直有机会服侍不同的人，也看到不同的人的生命，很多人就有一个回应啊。过去我们看到有些人来到了特别有机会听到信息或者是参加了晨祷，哇，就说哇很好，我立定心志要改变。可是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后来发现又隔了很久没有立刻做，其实他错过了那个原本他可以很大转变的那个机会，他错过了。昨天我在听到有人有讲这样的话，哇，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我要立志新的开始啊。结果立了志之后，我就发现你当下你没有立刻用行动来回应的话，其实你又再错过的。你会发现神非常奇妙。我今天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回应，是说你会发现神说话当下你抓住，你就会随着这个循环哦，你就会进到一个上升的循环。如果你当下你没有抓住的话，其实你还是在循环，不过你是在一个漩涡的循环。漩涡的循环是往下的，但是神的循环是你抓住了之后，你就发现你就开始跳，你就开始往上了，你就开始看到你的生命会很不一样。不是说你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可是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完全不一样，你看东西的视野完全不一样，你就会进到一个神的一个上升的循环。所以过去的循环是你要面对刑罚。你发现啊，今天的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奇妙哦。41章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反省，可是41章读41章的时候，我们晚上就进入了5778。所以今天再看这一章的时候，你看到神说了同样的话。之前那个话是好，你听话你就接受审判。今天你听话，你会看到你就留在原处，可是你会看到新的祝福要临到。可是人如果不听，仍然想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其实人不是没有求问神，他们都求问神啊。可是当他们求问神的时候，他们甚至也说，神啊，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你说好说歹我们都愿意做。其实这只是大个攻击讲而已。可是他们心中想的是，神啊，你一定会说是啊，去埃及很好。所以当神不是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选择哦，这是假的，这不是神说的。因为神说的一定是按照我心所想的嘛。哦，神说的啊，既然不是按照我心，那这不是神说的。所以你看见人就一直按照他的人的私欲。可是今天这一段话看起来是一个重复的话，可是这个重复的话是一个换季的一个应许。现在是留下来，在这个新的季节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新的祝福。所以对我们教会来说，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今天也还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是新的季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新的季节要经历新的祝福。好啊，师母也有感受要分享。
好，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当这一群人从老到少去见耶利米的时候，他说求问你的神，然后耶利米也讽刺了，求问你们的神。所以他把那个箭头调回去，不是我的神而已，是你们的神。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耶利米讲的是什么，他说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是在想这一个人常常在需要的时候会想要求问神，但是如果是一个非信徒，他大概会说你为我祷告你的神啊，那因为他不认识神。但是基督徒有时候不会祷告，不懂怎么样祷告，他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其实我们就要告诉他，我祷告的神也是你的神，就是那个我们是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啊。 那我就想到有一些人需要祷告，只是要好像求签来知道将来是什么这样，那个态度是不好的，也不对的。那我记得在香港他们已经训练很多弟兄姐妹啊，平信徒都能够先知预言的那种祷告服事，所以我常会在他们的走廊看到，哎，他为他祷告，你为我祷告了。但是他不是那一种迷信，而是因为他觉得他要有一些确据啊，还是一个肯定，所以他不会告诉对方什么。那他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了，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哎，当我心里想一件事，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他可以告诉他，就请他的组长啊，甚至他同一组的组员啊，哎，你为我祷告。他们就祷告的时候，他没讲，但是可能他就领受到神在对他说话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文化是蛮好的，但是我们不是带着那种迷信啊，而是多一个声音可以聆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从这里引申啊，这一章里面就是我们常提醒我们祷告，我们都是相信同一位神啊，只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但是呢却不要像这一章里面讲的那个诡诈啊。你说你会听，你会听，但是到最后另外一章我们就知道他们不听，还说耶利米说谎。所以我们只想听我们想要听的，那就不要求问神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在祷告上面的一个提醒。那我也盼望接下来下礼拜就是我们的另外一届先知祷告服事的训练课程开始啊，我盼望更多的人可以在这个层面操练。那我们也可以像我们祖母堂香港六一那样，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操练这个层面的恩赐，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彼此服侍，祝福我们。